在整个印度大乘佛教呢，不像我们中国有八宗，它只有两个宗派，一个是中观，龙树菩萨的中观，啊，一个是无着菩萨的义觉，空，这个空中呢，就是指的中观，我们中国叫三论宗的，啊，那么有宗呢，就是义觉为师，啊，这大乘这两个宗，啊，那么以及小乘各个部派的法要，啊，那么这当中呢，他总共是花了12年的时间。那么这个12年当中呢，值得我们一提的有件事我们要说明一下。玄奘大师啊，他到了印度以后啊，那么大概是佛陀灭度大概有1000年左右，但是当时整个印度啊的佛法还是很兴盛。那么不管是小乘的部派佛教，大乘的空有欧宗，都是人才辈出。但是呢，玄奘大师既然能够在印度，就是非常的出名。我举一个一个情况，大家都知道。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印度的，当时是分成18个国家啊，有一个国家的国王叫做戒日王。那么戒日王就为这个玄奘大师啊，办了一个辩论大会。那么辩论大会啊，就邀请了16个国家的国王都参加，乃至于当时印度的所有的论师，还有外道的婆罗门，总共有7000多人参加。那么这个盛大的辩论会啊，就以玄奘大师当论主。那么印度他们是注重辩论的啊，你提出你的一个观念，那么下面的人呢，他可以问你问案，如果你被问倒了，那你就是失败了。那么玄奘大师呢，他就以唯识的理论啊，提出了真唯识论，真唯识量，真实的真，唯识量。那么他就广泛的来宣说唯识的教义，在整个18天的辩论当中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出一句话把他问烂，把他烂倒。换句话说呢，大家对他所说的话，所开展的义理啊，都是心服口服的。那么整个辩论大会结束以后呢，18个国王啊都皈依了玄奘大师，那么大家就尊他为大乘天。这个天啊，不是说天上，这个天是尊贵啊，你真的是通达大乘佛法，大乘天啊的尊称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啊，我们一个中国的法师能够在印度出名，这个是很难得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玄奘大师在印度的一段的历史。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其后归国为太宗及高宗所钦重，谥号三藏法师。太宗曾两度劝其弃道辅政，使今以厌守戒之门，传扬以法而故持之，地为从其志。以长安见易经验，造易经论，翻19年。翻译范本75部，正弘子宗，是为本宗东土出族。那么玄奘大师在印度参学的12年以后啊，就开始归国了啊。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他到印度的目的啊，并不是要到印度长久居留，他主要是要把我们中国一些有出入的一些观念把它疏通。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把整个印度的大小二乘的经典的观念都弄通了，就把整个印度的经典带回来。那么归国以后呢，当时的皇帝啊，唐太宗啊，就亲自召见。那么在传记上说啊，唐太宗是一个很贤明的一个君王。那么他当时是很忙啊，这个皇帝是很忙啊，忧国忧民，心转烦了。那么这个唐太宗啊，一接近这个玄奘大师以后啊，一谈啊，两个人啊相谈甚欢。唐太宗就把所有事情都放下，一谈啊，从白天呢、啊、就谈到晚上，谈得非常的欢喜。那么唐太宗呢，对这个玄奘大师的学问呢、啊，非常的赞叹。啊，这个地方讲啊，他就等于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他就谥号三藏法师，尊重玄奘大师三藏法师。 第二件事呢，他就去这个劝这个前藏大师啊，去到古镇，要他舍戒来帮助他处理国家的政务，希望能够前藏大师能够还俗。那前藏大师啊就讲啊，愿守戒之门啊，禅养依法。前藏大师就啊，他希望能够在佛门里面，这个支就是黑色，就是我们比如我们出家人啊，出家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的啊，希望能够好好的守戒，现出身相，干什么呢？禅养依法，来注持正法，续活慧命啊，希望是这个意思。那么故此时坚决的推辞，那么唐太宗呢只好随顺他的志向，那么就在整个长安呢建立的易经院啊，昭易经论啊。那么这个昭易经论我们讲一下，那么当时的翻译的工作是国家的力量来翻译的啊。那么整个翻译的整个易经院呢有500多个高僧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立宗的道宣立祖当时也在里面。那么整个翻译的过程呢有10道手续。那么第一道手续呢是把这个梵文直接翻成中文。那么中间呢再做义理的疏通，最后一道手续再做文字的论释，不但义理要通，而且读起来要顺。如果不顺还要再改。经过梵文翻成中文，中间的几道的义理疏通，最后一道文字的论释，最后呢再呈给唐太宗看，唐太宗说可以，皇帝下命令下诏，这部经典可流通，这么一个慎重的程序啊。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经典啊，目前在世界各国是受到肯定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非常的慎重。不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人有些人就是他也是很花心的，他就是一部经典他就拿回家就自己翻译。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经典的翻译是很慎重的，很慎重的。那么昭易经论，那么整个长安易经院的工作总共有19年啊，翻译的范本有75部啊。那么几个有代表性的我说明一下啊，一切师地论、大波罗经、色大乘论，那么大毗婆沙论等啊，那么这是在当时的时候翻译出来的啊，特别是这个大波罗经啊，特别的殊胜，还有这个一切师地这个信相二宗啊。那么圣弘始宗是为本宗东土的初祖，那么玄奘贤师的弟子窥基法师啊，从师学法相为师的玄妙的义理尽得其传啊，著有成为师论数记等。几乎玄奘大师的著作啊，窥基大师都有做注解啊。那么到这个时候，本宗始卓然特立，视为二祖啊。那么到了我们中国的唯识的教义啊，到了窥基大师才真正的把它安定下来啊，卓然特立啊，才正式的成立。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国本宗的缘起啊。那么我们再看丙二诸师传承啊。那么印度的初祖是弥勒菩萨，二祖是无着菩萨，三祖世亲菩萨，四祖护法菩萨，五祖是戒贤菩萨。那么五祖以后呢就传到了玄奘大师了啊，7天的6祖。那么我们中国是初祖，那么玄奘大师呢传到了窥基大师，再传给慧昭大师，再到智州大师啊，这都是唐朝啊。我们看这个挂号地方，那么本宗唐时中风大盛，晚唐以后渐衰，是明末四大师副教提倡。这唯识学啊，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法相非常的复杂。那么所以说啊，到唐朝以后就开始慢慢的衰微，一直到明末的四大师啊，止伯大师、汉山大师、莲池大师、偶遇大师才开始提倡。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偶遇大师讲啊，那么你没有把唯识的教理弄清楚啊，你学信宗啊，你讲真如啊、法性啊，你都是毫无笼统。所以我一大师讲啊，信相圆融没错，但是呢邪先为识，信宗相宗的观念是圆融，但是你学习的次第，先学唯识再学为信宗，应该是这样的。先学行部，先学次第再学圆融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说明的。那么到了四大寺呢，再把唯识的教育加以提倡啊。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丙三所依经论加以说明。那么唯识学所依止的经论呢，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根据六经十一论啊，在第六面。那么第二个说法是根据第八面的二啊，第八面一本十支啊，有两种说法。那么第一个呢，六经呢所依止的经论，六经哪六经呢？第一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二个《解生命经》，第三个《如来诸现功德庄严经》，第四个《阿毗达摩经》，第五个《楞伽经》，第六个《霍严经》啊。那么比较重要的有两部，第二个《解生命经》啊，解释深奥隐秘的义理。那么第五个楞伽经啊，这两个是在唯识的经论当中最重要的两部。那么楞伽是以这个讲经啊，佛陀说法的地方楞伽山来安立这个经理。那么十一论呢是哪些呢？一切势力论、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论、极量论、色大乘论、大地定论、分别一切论、辩中辩论、二十唯识论、观所圆圆论、阿毗达摩杂集论。那么这个注每一个作者啊，诸位自己看就清楚了啊。这个讲到六经十论啊，我们再看第二个一本十支啊。那么这个本是根本啊，整个唯识教理的根本啊。那么这个支是分支，是从这根本拍出来的。那么一本是一切势力论啊，一切势力论是整个我们唯识学的主要的一个正所依了啊。那么事实上，一切势力论他所谈的整个，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广泛的一个大乘的佛法的一个，等于是一个佛法概要啊。讲到三乘佛法的修学、戒定慧都讲到啊。那么开出来的实质呢有哪些呢？第一个大乘白法明门论，第二个大乘无义论，第三显扬圣教论，第四个色大乘论，第五个阿毗达摩杂集论，第六辩中辩论，第七二十唯识论，第八三十唯识论，第九大乘庄严论，第十分别一切论，有这十支啊。好，那么以二法脉源流，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大家请坐。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面乙三主要教义。那么我们这一科呢，说明唯识学的主要教义。那么我们在正式讲到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把唯识学的主要的理论跟他修行的方法先做一个扼要的介绍。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正式讲到内容之前呢，你有个回归处，回归处。我们看讲义，唯识教海深广无碍，亦达其中妙义，虚名终去所在。那么唯识学的教理啊，像大海一样深广无碍啊。那么深是讲到义理很深，唯识学的讲到我们内心的状态啊，那讲的有的根本不是我们凡夫二圣所能了解的境界。那么讲到广的话呢，名相之广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所有大乘佛法当中唯识学的名相是最广泛的啊，所以讲深广无碍。那么义达其中妙义啊，虚名终去所在。我想在座的诸位菩萨应该是有些人呢有研究过唯识学，那么你一定觉得唯识学的名相怎么这么广啊，这么复杂。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啊， 事实上并不是佛陀啊他欢喜讲那么多名相，而是说啊这宇宙间的缘起啊本来就是错综复杂。他今天为什么会做一只狗，他过去的因缘怎么样，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他所兴起的种子，乃至于这个种子它在感果之间的变化，这个缘起法本来就是生罗万象错综复杂。那么佛陀的大智慧光明当中呢，他为了要解释这种错综复杂的缘起啊，他就不得不安立很多的名相，无以再道，希望我们透过这个名相啊，我们能够 了解整个缘起的整个真相，是这样子的啊。那所以讲啊，深广无碍，这个也是有它的必要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要通达其中的要义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它终极所在。那么广泛啊，你必须要先抓住它的重要跟旨趣。那么为什么要抓住重要旨趣呢？下面说明啊，中趣若明，则提纲挈领。所谓妙理义章观恨得成啊，明史灯破真性可证啊。我们能够抓到它的重趣有这么好处啊，我们能够把这个中趣啊，在正式学习之前能够先明白。那么这样子好像提纲挈领，这个以往啊，你这个大的纲啊，抓起来小的网就很顺了啊。又好像挈领，拿起这衣服啊，我们把这衣服的领子一提，整个衣服就很顺利拿起来了啊。提纲挈领就是表示抓住重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妙理义章啊，我们就能够这个建立正见，进一步能够升起观恨，观恨得成依教取观啊。那么就是观恨能破除我们内心的执着，开显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真如本性啊，迷执能破，真性可证啊。这个是就果上的功德来说的啊，有这么个好处啊。建立正见，依教其观，那么能够彼此能破真性可证。或者分别名相啊，入海算沙，茫茫大海不知所归。所谓一文解义啊，有教无关啊，难得佛法真实理啊。如果啊，我们不能够提纲挈领啊，只是分别为是的名相啊，就好像啊入海算沙，到大海里面算沙。那么整个人陷入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啊，你就不知道他整个教理的一个目标，他的归宿处在哪里，不知所归。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文解义了啊。那么有教无关，那么我们就很难啊在现身啊得到佛法的真实力，很难真正能够离苦得乐啊，达到这个目的的。那么以上是说明我们要了解中趣的一个重要性，下面我们就正式说明唯识觉的中趣。此中仅公路成唯识论见首之造论因缘，以名唯识教学之中趣。论云：今造此论，为以二空有妙觉者生正解故，真解未断二众障故，有我法二执二障俱生。若证二空彼障邪断，断障未得二圣果故，犹断续生烦恼障故，证真解脱，犹断爱结所持障故，得大菩提。那么这段造论义我们再解释，我们看脉络分析。那么今造此论啊，为了造这个成文思论啊，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为以二空有妙觉者生正解故，这段是说明了、啊、要建立我们凡夫的正见，这个是说明理论。那么唯识学啊，讲到二空，就是我空跟法空啊。那么这个空的理论啊，在整个大乘佛法当中啊，可以说是一个根本的教义。我们可以看到经典啊，佛陀也是在各部经典当中啊，都很认真的来开显空的道理。那么这个空怎么说呢？就说啊，佛陀观察一切法的升起啊，所谓一切因果的产生啊，都是因缘。那 那么既然是假定因缘而有啊，它就是自性空。这自性空而因缘有。那么自性空因缘有呢，在龙树菩萨的大智论里面呢，他提出了三点来说明。第一点啊，为什么讲一切法是空呢？第一个，一切法没有真实性，没有真实性。比如说我们一个境界的产生，可能是我们欢喜的境界或者我们不欢喜的境界，这个境界要假借我们过去的业力的种子的变现出来，种种的因缘的合合而有。那么既然是假借因缘而有呢，它就没有真实性。如果说这个法的存在，它不必假借因缘就能够存在，就是有真实性。那么没有真实性呢，佛陀他的比喻说啊，如梦幻泡影，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我们不能够得到一种真实的受用。比如说有件事我们应该想一想，比如说我们啊，众生的习气啊，内心的烦恼的种子作祟啊，我们就欢喜追求五欲的境界，财色名食睡啊，任何一个人乃至我们学佛以后啊，虽然我们很努力的想我们的烦恼，但是有时候他还是控制不住。但是我们想啊，我们无始劫来啊，生命当中我们追求乃至今生我们追求的无疑啊，我们有没有满足的一天啊？有没有一天感到满足啊？事实上是不可能。这种情况呢，佛陀说啊，如渴鹿追求阳焰，你比如说 口渴的鹿在沙漠里面啊，他看到这个沙漠当中啊，阳光的折射啊，显出好像有水的这个气氛出来相状。那么这个口渴的鹿呢，他追求这种沙漠中的水汽啊，阳焰啊，他追到口渴倒地死亡为止啊，他还是口渴。这比我们众生追求这种五欲的境界啊，越追求啊，增长内心的烦恼，永远没有满足。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一切法没有真实性，它如梦如幻。那么第二个，一切法没有不变性，因为一切法既然是假借因缘而有，那么这个因缘本身它就是一个变数，因缘一改变，这个果报就改变。比如说我们可以回忆我们一生的遭遇啊，成败得失啊，那么决定不可能说我们一生的遭遇都是完全不动的，有痛苦的境界，有欢喜的境界，有成功有失败，完全是生灭无常的。所以一切法没有不变性，都是因缘而有，生灭无常。第三个，一切法没有独立性，就是说啊，一切法的产生啊，我们不能够主宰。比如说我现在生病了，我希望赶快把这个病源啊离开我的身体，你给我出去，没办法的，你做不了主的，业力不可思议。那么一切法没有独立性，它是假借众缘的合合，因缘的合合而有。那么龙树菩萨呢，他就一切法没有真实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这三个观念来诠释诸法空。一切法是这样叫空的，没有真实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完全是自性空，因缘有而已。那么以为是写来说呢，他就讲到二空，我空跟法空。那么以万法为师的道理啊，来开显这个二空真如之理。那么这个地方讲，为以二空有妙解者，深正解故。就是说啊，我们对于诸法毕竟空的观念呢、啊，会产生两种错误的理解。第一个是凡夫的执着，我们一切法执着是真实的啊，我们一生啊所拥有的财富啊，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眷属啊，我们认为是真实有的，不知道这是因缘有啊，没有真实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那么这个是一种谬解，对境界产生谬解，不知道诸法是毕竟空。第二个，那么他所采取的观念是偏空断灭啊，你讲空，他就把这因果也否定掉，连因也有也否定掉了啊。那么这样子也是一种谬解啊。所以讲二空真如呢，他正是说明了一切法是所谓的自性空，法性本来空即 但是呢，因缘有，因果丝毫不爽。啊，那么这个唯识学就是开显这个道理，以万法唯识的道理来开显这个空有外。啊，那么使令我们能够对二空啊，能够升起一个正确的理解，这个是正确。啊，这个是我们学唯识学第一个它的目的。第二个，分解未断二重障故，有魔法二子二障俱生，若证二空彼障随断。那么我们建立正见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升起观恨啊，升起修行了 啊。那么就升起知道诸法毕竟空，我空法空，就升起我空观跟法空观啊，来断除二重障。这个二重障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那么这个重啊，就比喻这两种障啊，很难断，很粗重啊，很难断，叫重。我们再看往下看啊，有魔法二执二障俱生，若证二空彼障随断啊。那么有我执引生烦恼障啊，有法执引生所知障啊。那么魔法二执，我简单做一个介绍哈。这我执就是说啊，这个我就是一个常一的主宰，常就是常，恒常，一就是不变啊。那么我们众生啊，产生一种邪见啊，颠倒的邪见啊，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体当中啊，有一个常一的主宰叫我。比如说我是个人，我就认为在我的人的骨蕴身心当中有一个我。那么狗也是一样，他说狗，他还认为他也是一个我。在我们的生命体当中呢，有一个常一不变的主宰。那么我们的生命的果报是会改变啊，我今生死了以后，我可能做果或者升天，但是我是不能改变的。好像说我们一个人到了一个房子去，这个房子破坏的，这个房子是生灭的，但是我要到了另外一个房子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一种邪见啊。那么由这个我执有什么坏处呢？引生的烦恼障，你有我引生很多烦恼，很多烦恼。古人讲有我罪极生啊，佛法他是这样讲，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天啊听到一句话，别人诽谤你啊，用话刺激你啊，你就生气啊，你说你为什么生气呢？因为他讲话诽谤我。佛陀不是这样讲，佛陀说因为你内心里面有我执，所以你生气了，是这样子讲。你比如说我们讲，你看了一个禅宗的公案啊，这个北宋的苏东坡居士啊，那么苏东坡居士他本身啊是一个很在文学上很有造诣的一个文学家，那么他在这个北宋那个时候禅宗很兴盛，他也欢喜参禅啊，跟这个佛印禅师很好。那有一天呢、啊，他在自己的禅堂里面打坐啊，他就把这个玻璃的智慧啊，诸法毕竟空，无我我所现出来啊，内心一片寂静啊。这禅宗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就现前了。那么他对这堂功夫就很欢喜啊，他打坐下来以后啊，非常的欢喜啊，今天的功夫非常相应。他就写了四个偈颂，来说明刚刚的境界。他说啊，起手天中天啊。豪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意思就是说啊，起手天中天，起手就是顶礼了，天中天是顶礼佛啊，我这样四层的顶礼佛啊，无上尊贵的佛，记住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豪光照大千，前面两句话都是在赞叹佛啊，那么佛陀的光明啊，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下面两句话是真的说明他的境界的。八风吹不动，那么八风呢，就是说啊，苦乐利衰得失啊，还有这个苦乐利衰嗔机毁誉，苦乐利衰得失有八个。那么换句话说呢，不管是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都不能够破坏我这内心的寂静。八风吹不动，我内心的寂静是特别的坚固啊，端坐紫金莲。那么这个紫金莲或者就比喻就是自信清净心安住在清净本体上不动了。那么他写了以后呢，就赶快叫他的侍者啊，
拿给佛印禅师看。那佛印禅师当时在这个在江的另外一边啊，隔了一个江，就赶快火速拿去给佛印禅师看。那么侍者就领着这个寄送，就到了佛印禅师的这个禅堂去。那么佛印禅师看了以后，佛印禅师是一个开悟的圣者，一个明眼人啊。那么就在背后的地方啊，写了两个字：放屁。那么就使令侍者拿回来给这个苏东坡居士看。苏东坡居士一看，哎呀，内心就生气了。他说：“这个佛印禅师真是岂有此理啊！我是对他那么恭敬的，我把我这个刚刚修行的境界呈给他看，他对我这样子没有礼貌。”就很生气，就领着侍者啊要去找这个佛印禅师理论了、啊。匆匆忙忙的就坐着船过江啊，去见那个佛印禅师、啊。来到佛印禅师禅堂啊，佛印禅师就说啊：“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所以我们想啊，我们众生的我执啊，的确是很坚固啊。那么有时候呢，我们能够努力的修行啊，把它暂时的扶住了，但是呢，没多久它又起来活动。所以我们讲有我执的确是一生的烦恼障。我们有一个我以后啊，你面对的人面对的事的时候，你产生对待，那么由对待就产生贪爱嗔恚的烦恼出来活动。所以佛陀啊，他在讲事情啊，他就很清楚的从根源讲到，就是由于我引生的贪嗔烦恼是个支末。你不认为执着有个我，你不可能起贪嗔烦恼。在这个地方讲，由我执引生烦恼障。那么法执呢，就是我们认为一切法、一切缘起法是有真实性的啊。我们这个我是指的能执着的、能受用的一个我。那么我一定有一个所受用的法，比如说我今天我在吃饭，我执着这个饭是实有的，我们所面对的境界。我们今天有人跟我讲一句话，我们认为这句话是实有的啊。一切的法。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体，就是法执。那么由这个法执就引生所执障，那么由这个烦恼障跟所执障，就构成我们整个众生的一切苦恼。那么若证二空，彼障随断。我们如果能够修习我空观、法空观的话呢，就能够把这个烦恼障跟所执障给断除了，有这个好处。换句话说呢，我们研究唯识啊，我们先研究。先从唯识的理论当中呢，先升起一个二空的证件，那么由这个证件呢升起二空观，来破除我执跟法执。第二个是讲修行的，第三个是断障未得二圣果故，有断细生烦恼障故，正正解脱；有断爱结所执障故，得大菩提。那么我们能够断除。这个障碍有什么好处呢？得到两种殊胜的果报，两种殊胜的功德。第一个，由断续生的烦恼障故，证真解脱。好，那么我们能够修习我空观啊，观察我们五蕴身心当中啊，都是假借因缘而有一种功能作用，当体即空，无我我所。那么能够断除我们这种相信升起的烦恼障，我只是引生烦恼障。那么这个烦恼障名词，我们这个地方解释一下啊。这个唯识的名词啊，它是这样子的、啊，唯以再造啊。如果你能够了解它这个名词啊，你发觉它这个名词是很有意义的啊。佛陀是大智慧啊，他阿赖的名词很有意义的啊。那么什么叫烦恼障呢？就是烦恼集障。这个烦恼怎么说呢？就是说啊，烦躁恼动。恼害身心名为烦恼，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的烦恼、贪嗔的烦恼，它本身是不极尽，烦躁恼动。那么它本身不极尽呢，它在我们清净心里面现出来以后啊，就恼害我们的身心。它本身不极尽，而且它会使令我们内心感到一种逼迫不极尽的感觉，恼害我们的身心，叫做烦恼。那么这个烦恼本身就是一种障碍啊，障碍。那么障碍我们这种涅槃极尽的功德，这烦恼障，烦恼即障。那么我们把这个烦恼障去掉以后啊，就证得了真解脱啊。这个解脱就是能够摆脱这种痛苦的束缚啊。比如我们一个人把它绑起来就不解脱，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摆脱痛苦的束缚，叫解脱。这个解脱事实上就是涅槃体经的意思，涅槃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讲真呢？真实的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啊赚了很多钱，我赚多钱呢，我在这个在贫穷当中我得到解脱了。的确啊，你有很多钱，你能过安乐的生活，那么你在这个贫穷是解脱于贫穷的这个束缚。但是为什么不能讲真解脱呢？因为你这个快乐的境界啊，是假借一年而有。如果你有一天你破产了，你生意失败了，或者其他因缘把这个钱财给破坏掉，你马上就陷入痛苦，苦恼的境界就马上现前。所以我们讲，我们众生的这种快乐境界都是很脆弱的，你经不起一点因缘的变化的，你自己不能做主的。那么这个圣人的解脱不同啊，他内心的烦恼障去掉以后，他能够无我的时候啊，不管你任何的顺境逆境，他内心是永远保持这种极尽的功德。你赞叹他，他内心是一片的极尽清凉；你毁谤他，他也是一片的极尽清凉。他的功德是从自信里面已经流露出来的，他不必假借外缘而使他快，他不必。在这个地方讲真解脱，他完全是自信的功德开显出来。那么他换句话说呢，不会被一切的生灭因缘法所破坏，叫真解脱。第二个，有断爱结所持障故得大菩提啊。那么我们能够观一切法空，一切法都是因缘而有，因缘而有的话，它没有真实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当体即空了啊。那么能够断除这个障碍我们理解的所持障，这个所持障怎么说呢？所知本非障，因障障所知啊。这所知，我们所知的境界本来不是障，那么因为法执而产生障，因为法执而产生障碍啊。所以这个所知障啊，就是障碍我们所知的境界。我们对法的执着啊，就是障碍我们所知的境界啊。那么断除了所知障碍，得到大菩提。大就广大圆满的菩提，这个大菩提是简别，不是凡夫的智慧啊，也不是二乘的智慧。也比如说二乘他能够得到真解脱了，二乘的圣者啊，那么他已经证了我空真如以后啊，他即使还没有进入涅槃啊，他的内心当中啊，一天24小时当中啊，他都是极尽安乐的。我想我们对涅槃应该也稍微体会一下，我们是一个佛弟子，对着佛的功德啊，虽然不能完全证得，我们也稍微体会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有一定的定课啊，把整个万缘都放下，那读诵金刚经或者读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暂时啊把一些尘恼境界放下，思维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云作如是观。虽然我们不能够证入这个真理啊，但是我们内心感到真的是轻松很多，内心很太平了，内心感到啊，真正是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那么你这个时候执着下去以后啊，你随着我们我执法执降低以后啊，你内心感到一种很清安的涅槃寂静的少分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讲大菩提啊，是由所知障破坏以后所显出来的一种智慧。那么二乘的圣者，他有菩提啊，但是有这个所谓的涅槃，但是他不见得有智慧，他法执。为什么这样讲？比如说啊，阿罗汉进入这个涅槃以后啊，他不敢来三界，他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他认为这个生死是有真实性，他不敢再来了。他经过他勤苦的修学以后，好不容易得到涅槃，他就自受用这种涅槃之境，他不敢来三界度众生。那么大圣的菩萨，他能够观生死，也是如梦如幻。什么叫生死？完全的是一个因缘，前一熟即尽，复生一熟。我们一起的生命，从十二缘当中，
一起的生命投胎，好，业力结束了，又到另一起的地方投胎，只是一个生命的变换。我们讲生死，事实上也都是因缘而有而已，如梦如幻。那么菩萨为什么敢来生死呢？他能够观一切生死，也是如梦如幻，所以他敢来。所以这个是一种大菩提，为什么？他没有发觉，那么他的智慧就比较广大圆满。那么这样讲的话，有断爱结的所知断故的大菩提啊，就是有我执破坏以后，那么成就的大菩提啊。那么这段是说明果上的功德啊。我们整个唯识学就是要开显真解脱，这个真解脱就是涅槃啊。那么这个大菩提就是菩提，一个涅槃，一个菩提啊，开显涅槃即经的菩提觉华的素证啊，是这两个目的啊。那么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看这个表啊，第一个物为事境啊，那么就是开显这个万法为事啊。我们唯识学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宇宙间一切的万法都是我们现前一念心识所变现，离开了我们现前一念心识，无有找法可得啊。那么由这个万法为事的道理来开显二空真如之理。那么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开始修行了。我们根据这个理论来观察思维整个我们人世间的现实生活，就升起我空观啊，没有一个人取的我，没有我们所取的法，一切法都是唯识所变，因缘所谓的因缘所生，唯识所变，当体虚空，无我无所，我空观跟法空观。我们这佛法的修行啊，这个空观它是这样子的。我们读经典啊，我们去揣测佛陀的意思啊，就是说啊，佛陀告诉我们要离苦得乐，得到解脱。但是我们事实的环境当中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我们的事情啊，的确是苦多乐少，生老病死，爱别离苦，厌憎会苦，我们不欢喜的人就天天在一起，求不得苦，无应炽盛苦。所以佛陀讲四谛，第一个讲此是苦如应之，这个三界的果报我们不是在这方享受的，我们是在这方常受我们的业力的。这佛陀告诉我们啊，这个善界是苦的，此是苦如因之。那么我们也不是我们欢喜要来的，这个是业力推动我们来的。那么既然这个境界善界是苦的，我们讲离苦得乐怎么说呢？他是这样子的，佛陀的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要去改变境界，你要调整你的内心。换句话说，你面对痛苦的境界啊，你不能够要求说你不要伤害我，请你不要回报我，也不能这样子讲，这个不是你能做主的。你要强化你的正念的力量来破除你的执着，做这个工作。所以你去看看佛陀的修行方法， 你把每一部经打开，佛陀告诉我们，你要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你要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佛陀的意思都是告诉我们，你要强化你内心的波罗的智慧，你才能够真正得到离苦得乐。你要去要求境界不来干扰你，是做不到的，业力不可思议。所以维大师说得好啊，智者除心不除境，愚者除境不除心。你有智慧的人啊，你要调整你的内心啊，不要去执着外在的境界，如梦如幻的境界你不要去执着它。那么除心不除境，那么愚痴的人的话，你就是要除境不除心，那除境不除心的话，你永远都是苦恼的。那么这个地方是讲我们修习我空观跟法空观啊，来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由我空观断除烦恼障，由法空观断除所知障，那么能够从烦恼障当中呢的去掉，能够开显真解脱涅槃即经的，那么能够破除所知障，成就大菩提啊。那么整个唯识学就是物唯识境，修唯识行，修二空观，证唯识果啊。那么这个是把前缘说明的啊。我们对一个法，这个法宝，你内心为什么能够不断的忆持啊？你一定对这个人有很深入的了解，绝对不是说啊， 你只是一种表面的认识就能够升起观念，绝对不是这样。你要很深入的去思维观察，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因作如是观。这四个偈颂啊，你要是读一遍，跟你读一百遍、读一万遍，乃至你静中不断的思维观察，那么这个法在你心中产生的力量就是不同，就是不同。所以讲多闻心喜啊，所以我们研究教理虽然感到很复杂，但是呢，它不断的在加强你的正念的力量。如果你能够，你会听经的话，你听一部经啊，你的正念力量就是加强。你这一堂课是没有白费，依教习惯。那么你能够加强你一分的正念，表示什么？你就是得到一分的解脱了。那佛法它都是告诉你，要你能够破除执着的。当然，你可能回家以后啊，你面对这个六尘的境界，你又开始也忘了，把这个方法又丢掉。但是呢，功不唐捐，他这份的种子种在第八十强中，虽然他暂时不起现行，但是你继续栽培他，他的功德、他的力量能够继续的累积下去，总有一天，他就能够成就无上法缘。所以我们在。我们在读《金刚经》啊，佛陀说啊，我们啊，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的布施啊，都抵不过我们听闻《金刚经》的四句偈颂。我们要对佛法没有信心，我们会对这句话产生怀疑。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抵不过我们听闻这个《金刚经》的四句偈颂。这怎么说呢？就说啊，你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那么你是成就一种有漏的果报。